气很大怎么办？参究能帮忙吗？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跟同事开会的时候，对方说了一句不太尊重人的话，你的火球一下就窜上来了。接下来15分钟，你完全不记得会议在讲什么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转，你凭什么这样跟我讲话？等你冷静下来，已经是3个小时以后了。一个人坐在车里，回想自己刚才在会议上说了什么，突然觉得很丢脸。天啊，我怎么又失控了？最让你痛苦的不是那句话，而是又这个字。因为每一次都一样。你告诉自己下次不要这样了。可是下次那个火一上来，根本来不及反应。好像有一个开关被按下去了，理智直接断线。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？纳玛那尊者对这件事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。有人问他，欲望和愤怒到底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多痛？尊者回答，愤怒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有我的自负。这个我的自负来自无明。无明来自分别心。分别心来，自觉的世界是真实的。而这又来自，我是这具身体的错误认同。你听一下这个顺序。最底层，你觉得自己是一具身体。有了这具身体，就有了一个我。有了我，就有了我以外的东西。有了我以外，就有了我喜欢的跟我不喜欢的。我喜欢的得不到，我不喜欢的推不走。这两个撞在一起，哼，愤怒就来了。这是一条完整的锁链。你在最上面看到一团火，可是底下好几层都在支撑着它。你每次只对着火喷水，当然喷不完。锁链还在，火随时会再起来。所以下次不要发脾气了。这句话之所以从来没有用过，原因就在这里。你一直在处理最上面那一环，底下那些环纹丝不动。那底下那些环到底该怎么办？尊者说，你不需要一环一环的去拆，你只要找到最底下那一环就好了。那一环就是那个我。你可以这样想，你家有一个客厅，门一直开着，各种客人随时进来。有时候进来一个很吵的客人，到处拍桌子。有时候进来一个暗沉沉的客人，往沙发上一躺，整个房间都压下去了。你跟这些客人太熟了，熟到你从来没有想过，你到底是客人，还是那间房子？尊者的回答是，你是房子。你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客人。不管什么情绪走进来，愤怒、嫉妒、恐惧，全都是客人。你不需要一个一个去对付他们。你只要认出你不是客人就好了。好，在讲怎么练习之前，先聊一件事。因为大部分人面对脾气的时候，只做两件事，而这两件事尊者都说没有用。第一件事是发泄。你吼出来了，摔门了，当下觉得舒畅。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你吼完以后，脾气非但没有变好，反而更容易被触发了。尊者的弟子沙杜翁姆解释过，习气就是这样运作的。你顺着他走一次，他下次就更强。你顺着他走10次，他就变成你的自动反应了。发泄不是在灭火，是在往火上浇汽油。你觉得痛快了，可是那把火只会烧得更旺。第二件事是压抑。你告诉自己，我不应该生气。看起来好像成功了，可是那股力量只是被你压到更深的地方去了。他在那里等着，等你累了，等你防线松了，他就以更大的力量反弹回来。 而且压抑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。那个说我不应该生气的声音，跟那个正在生气的声音是同一个东西。都是小我制造了问题，然后小我又假装要来解决问题。可是他怎么可能解决他自己呢？尊者教的方法完全不一样。他不处理愤怒，他处理那个声称我在生气的主人。下一次火上来的时候，你试试看。不压他，不发泄他，你就练习一件事。把注意力从那件让你火大的事情上面整个拉回来。所有的力道你全部收回来。不再给外面那个人那件事任何注意力。然后问一句，是谁在生气？你不需要找到答案。你只是把注意力从外面的世界上面整个拉回来，对准那个宣称我在生气的人。就像一个混进婚宴的陌生人，主人没查他身份的时候，他吃吃喝喝到处捣乱。可是主人一转头盯着他问，你是哪位？他心虚，马上就溜了。小我散了，挂在他上面的愤怒就没有地方可以待了。不是你压住了火，是火的燃料不见了。我知道你可能会想，听起来很厉害，可是我在气头上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做这种事。火一上来，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。非常正常，尊者完全理解。他不会在你最混乱的时候要求你做到完美。如果那股火太猛了，你就先让它过去。等它稍微退一点，你能喘一口气的时候再回来问，刚才那个气得半死的人是谁。这不是失败，这是练习。每一次你记得回来问那个问题，不管是在火最旺的时候还是在火退了以后，都算。尊者还提过，如果你当下实在太乱了，可以先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。不控制呼吸，就是看着它进出进出。因为心智和呼吸是从同一个源头出来的，呼吸慢下来，心智也会跟着缓和。等到稍微安静了，再接着问。不过呼吸观察是暂时的巧，最终要走的路还是谁在生气。如果情绪真的太猛了，猛到你完全没办法集中精神，那也别担心。你可以松开那只一直紧抓着我要靠自己解决的手，在心里承认我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松开。肩膀松开，下巴松开，手松开。臣服跟参究自我是同一件事，只是换了一种说法。参究是追着那个我回到源头，臣服是把那个我交回源头。这里要跟你多说一件事，有些人开始认真练习之后，不只是情绪翻涌，心智一安静下来，底下积压了很久的习气会往外冒，带着猛烈的身体反应，眼泪、颤抖、胸闷。你以为修行应该让人变得更平静，怎么反而更痛啊？你没有坏掉。尊者说过，抛弃你长久以来拥有的习气，这种痛苦是不可避免的。面对这种状况，三个不要，一个要。不要逃跑，你一逃，那些东西就被压回去了，下次他们还会来。不要压抑，你越压，他越用力往上顶。不要分析，你一分析，心智就得到了燃料。然后重点只有一件事，稳稳地把注意力带回我。情绪在你身体里面翻江倒海都可以，你只需要让你的注意力有一部分，哪怕很微弱的一小部分，停留在我在的那份意识上面。不过如果你在密集冥想之后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发抖，头痛了一整个礼拜，或者感觉身体里面有一股很烫的东西往上冲，你必须认真对待身体正在发出的讯号。 先把所有激烈的练习停下来，回到最基本的生活节奏，吃饭、睡觉、散步，规律的、稳定的。如果那些反应很严重，或者好几天了还没有减轻，去看医生。尊者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。有人生病了不想吃药，觉得修行人不需要医疗。尊者反问他，肚子饿了，你吃不吃饭呢？身体有问题，就去处理身体的问题。身体层面的事情在身体层面处理，这是尊者一直以来的态度。参究自我之所以安全，是因为它不碰你的身体，不控制呼吸，不推动能量，不观想光在脊椎里面跑。它就是问一句我是谁，让注意力从外面松开，回到自己的源头。那些激烈的方法是往身体里面加东西，加压力，加能量，加控制。参究自我事件，减少攀附，减少向外的抓取，让心智自然的松开。等身心慢慢稳定了，再用最温柔的方式重新开始。不用长时间坐着，什么都不用。只是在日常生活里面，偶尔想到了，轻轻地问一句我是谁，几秒钟就好。随着练习越来越多，你会注意到一个变化，你能注意到怒火的时间点会越来越早。一开始可能是吵完架回到家了才想到，后来是正在吵的时候就看见了，再后来可能对方才刚开口，你就注意到心里有一个什么正在升起，你还没有被他接管，你就已经看见他了。那个看见的瞬间非常宝贵，在那一瞬间，你跟那股火之间有了一个空间，以前完全没有缝隙，火一来，你就是他。可是现在你看见了，注意力的方向已经不一样了。很多人在这里会有一个疑虑，如果我学会了不生气，那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就要忍气吞声，什么都不做了？不是哦，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误会。不带愤怒，不代表不采取行动。你想想看，一个母亲看到孩子伸手去碰滚烫的锅子，她会立刻把孩子拉开。她的动作很快，很坚定。可是她不是在生气，他是在保护。带着愤怒行动，你的判断会被情绪弄得模糊，你会说出你事后后悔的话，做出你事后想收回的事情。可是来自平静的行动是不一样的，你看得清楚，你做得精准，你做完以后心里是干净的。尊者说过，自我改革会自动带来社会改革，他不是叫你不管世界上的不公平，他是说你能给这个世界最好的东西不是你的愤怒，是你的清明。而且尊者指出了更深一层的事，他说所有的愤怒，包括所谓正义的愤怒，根源依然是小我。我要伸张正义，我要拯救弱者，听起来很崇高，可是里面那个我，跟我被冒犯了里面那个我，是同一个。重点是看穿那个一直在推动的我，根本不存在。一个正悟的人依然行动，身体的行动依随半夜自然发生。差别在于，不再有一个我在里面推动。我再跟你说一件事，尊者自己面对过暴力。有一年，一群强盗闯进道场，找不到值钱的东西，就动手打了尊者。棍棒直接落在腿上。当时有个弟子看了气坏了，要冲上去跟强盗搏斗。尊者立刻阻止了他。尊者说，让他们扮演他们的角色。我们是修行者，不应该放弃我们的本分。被打的人反而最平静。身体被打了，身体会痛， 可是那的痛没有变成仇恨，没有变成我要报复的念头。因为里面根本就没有一个被倒的，我在接手那个痛。尊者事后还说了一段让人停下来想的话。他说，看见他人的错误就是自己的错误。不是说强盗没做错，而是说当你的注意力死死盯着别人的错，你就在强化我跟他不同，我是对的，他是错的，这种分别。这个分别本身就是小我的食物，你越分他越壮。有一件尊者的日常小事也很有意思。尊者从内在来说不会生气，他已经经历了心智消融，根本没有那个会产生烦恼的小我了。可是旁人有时候觉得尊者看起来在生气，比如他突然对某个弟子非常严厉，当着大家的面责备他，那不是情绪，那是教导。尊者察觉到那个弟子的小我正在偷偷膨胀，他展现出来的严厉是最精准的回应。事情来了就回应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心里不留痕迹。好，让我们回到你身上。你可能一直以为你的脾气是天生的，刻在骨子里，改不了。可是深睡里小我不在，脾气也不在，它不是你天生的，它是附加上去的。真正的你，那个真我，从来没有被任何东西冒犯过。不是因为真我在忍耐，而是在真我那里，根本就没有一个会被冒犯的我。你一个一个的对付愤怒、嫉妒、恐惧，永远对付不完。可是找到那个根，那个我，所有的职业自然就掉了。修行不是要把你的脾气一层一层磨掉，修行是让你看清楚那个所谓脾气很大的我到底存不存在。你不需要先脾气变好了才能参究，恰恰相反，你最火大的时候，小我蹦出来了，全身暴露在外面，你平常要找他不一定找得到，这时候他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每一次发脾气都是一个邀请，邀请你停下来看一眼，问一句。不用每次都做到，不用做得完美，你只要偶尔记得，在某个时刻，也许是火最旺的时候，也许是火退了一点的时候，问一句，是谁在生气？那一问，注意力的方向就已经不一样了。在所有的火底下，有一片从来没有被烧到的安宁。那片安宁不是你修出来的，它一直都在那里。那个混进婚宴的陌生人溜了，可是婚宴还在继续。安静的、不动的、什么也烧不到的那一片，它从来不需要你的保护。真，我从来没有生过气。